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，这故事出自《大庄严论经》，在《大正藏》第四册323页下栏到326页中栏。经上说，应亲近善知识，亲近良师益友，能使炽盛的烦恼得以消灭。过去曾听说速毕罗王的太子名叫梭罗那，当时国王已经驾崩，但是身为太子的梭罗那却不肯继承王位，他让位给弟弟，前往迦旃延尊者住席的地方请求出家。梭罗那出家后，就追随迦旃延尊者前往巴树提王的国家，在那里的树林中修行。有一次，巴树提王带领着宫女等众人前往那座树林，并在树林下躺下来休息睡觉。当时，尊者梭罗那起时回来后，就在树下静坐。巴树提王的宫女们很喜欢各种花果，便到树林中到处寻找。由于梭罗那比丘是青壮年出家，相貌极为端正，那时宫女们看到这位比丘年轻力壮，相貌更是与众不同，觉得真是太稀有了，纷纷窃窃私语说，在佛法中居然有这样的人出家学道。于是大家就围绕在梭罗那比丘身边坐下来。这时巴树提王睡醒了，睁开眼睛环视周围，宫女和侍从都不在身旁，四处张望都找不到。巴树提王便起身自己去找人，结果看到宫女们围绕在一位比丘身旁坐着听比丘说法。巴树提王便说了一首偈颂，大意如下：我虽穿着极洁白的衣服，是在家人中最尊贵的国王，却比不上那位能言善辩的出家人。这些宫女不在我身旁，却都跑到出家人这边来。千名宫女绕着他围坐，应该是爱慕他的容貌吧。这时，巴树提王因为嗔恨的缘故，问梭罗那比丘说：你证得了四果阿罗汉了吗？比丘回答说：还没得到。国王又问：那你证得三果阿那含了吗？比丘回答说：还没证得。接着问：二果呢？还没证得。那初果须陀丸证得了吗？比丘回答说：还没证得。国王又继续问：那你证得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了吗？比丘回答说：都还没有。巴树提王听了比丘的回答后，更加愤怒，对梭罗那比丘说：既然你不是离欲的人，为什么和这些宫女们坐在一起？便命令左右侍从抓住梭罗那比丘，剥掉他的衣服，只剩下内衣，并以带有荆棘芒刺的棍棒鞭打梭罗那比丘。这时宫女们都哭泣着对巴树提王说：尊者并没有什么罪过，为什么要这样鞭打他呢？巴树提王听到这些话倍加愤怒，命令人更使劲地鞭打比丘。由于梭罗那比丘出家前是王子身份，身体细嫩柔软，经不起这种苦痛， 全身血流如注。宫女们看到这种情形，没有人不痛哭流涕的。梭罗那比丘经过这样残酷的鞭打之后，命若悬丝，昏倒在地，过了很久才苏醒。他遍体鳞伤，就像被凶猛的恶狗啃咬拉扯过一样，又像有人被大蟒蛇吞入口中难以脱离。就算是能从蟒蛇口中被救出，想要继续活命也很困难。梭罗那比丘从这场灾难中逃出后也是这样，他睁大眼睛，惊恐站立，害怕又被鞭打，全身上下血流不止，连穿衣服都有困难，于是赶紧抱着衣服逃走，还边走边环顾四周，害怕又有人要来抓自己。一起修学清净梵行的同学看到这种情形，便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是谁这么没有慈悲怜悯心，竟然把这位比丘鞭打伤害成这样？为什么对一位默默修行的出家人痛下毒手，却自以为勇敢强健？为何对出家人产生这种仗势凌人的念头？为什么这么不收敛，生出这样残忍迫害他人的心？这位比丘并没有过失，却任意加害，实在是不讲道理的人。出家人舍弃荣华富贵，决然一生没有权势，仅仅随身带着衣钵而已，又不储藏多余的物品，到底是谁这么残忍，把他鞭打伤害成这样？同学们扶持着梭罗那比丘的手，前往尊者迦旃延的地方。迦旃延尊者看见梭罗那比丘放声大哭，心中充满憎恨的情景，便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梭罗那比丘现在的身体就像阎浮果一样，红、白、青等各种颜色交错间杂，还有红色淤青的地方，甚至还处处流着鲜血。是谁这样蛮横伤害你的身体，把你打成这个样子？这时梭罗那比丘向尊者指着自己皮破血流的地方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像我这样没有受保护，决然一生独自乞食过活，反省我自己并没有过失，却被他人轻视欺侮，并招来一顿毒打。巴苏提王生性放纵，不受约束，是一位财大气粗的大地主。他突然升起残暴凶狠的心，猛烈的鞭子就像是火，连续不断地打在我身上，要烧毁我的身体。我又没有过失，他却强硬蛮横地打我，而造成这样的伤害。迦旃延尊者知道梭罗那比丘心中的嗔恨，便告诉他说：出家学法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身体，而是为了灭除心中的苦恼。接着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你的身体已经遭受了苦难灾厄，为何心里还要再升起怨恨？千万不要再升起怨恨愤怒的鞭杖，因为这种狂妄错乱的心念反而 会伤害自己，身已经受苦了，千万不要再升起嗔恨心，让自己苦上加苦。这时梭罗那比丘内心升起很大的痛苦烦恼，外表显现出嗔恨愤怒的样子，就像龙在搏斗时吐舌现光，又好像雷电交加一样。梭罗那比丘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和尚，您应当知道，嗔恨骄慢的猛火正焚烧着我的内心，就好像枯干的树木，树干中空而升起猛烈的火，比喻从心中升起了嗔恨的火。我出家修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如今我想要回归俗家，却若庸劣的人都受不了这种痛苦，更何况是我，怎么能忍受这么剧烈的痛苦？如今我想要回归俗家，取回王位，召集相马军事兵卒，人数多到让大地变覆成黑色，我的嗔恨心是这么的猛烈炽盛，无论是白天黑夜都不会止息，就好像是大猛火焚烧山岭原野，小小的萤火虫在大火中烧焦，大树体也是一样，会被我嗔恚的猛火所烧。说完这段偈颂之后，梭罗那便将三衣交给一起修学清净梵行的同学，含着泪水哽咽地顶礼和尚双足，想要辞别回到俗家，并说了一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和尚，请您允许我向您忏悔灭除罪过，我现在一定要回家，如果不能将这股怨气消除，我的心于出家法中不会向往快乐，我的心已经不再好要出家了，在出家法之中无法灭除这股怨气。这时梭罗那比丘的和尚迦旃延尊者于经的法义中善巧分别最为第一，辩才乐说也是第一。迦旃延尊者对梭罗那说，你今天不应该做这样的事，为什么呢？这身体不坚固，终究会衰坏毁灭，所以你现在不该为了这身体而远离佛法，应当观察这色身是无常的、不净的。迦旃延尊者接着说了几段偈颂，大意如下：我们的身体非常不清净，身上的九孔，这是两眼、两耳、两个鼻孔、嘴巴、大便道、小便道，这九孔常流出污垢，既臭又脏，实在令人厌恶。我们的身体九孔常流不净，身体只是盛装种种烦恼的容器而已，这身体非常丑陋，是种种恶疮所堆积的地方，如果稍微接触碰撞，就会产生很大的苦恼。你的心意着迷在这个地方，实在缺乏智慧的理性，应该舍弃这种卑劣的想法。如来曾说过一段偈颂，你现在应当要牢记在心，不要忘失。愤怒嗔恚苦恼时，能自我约束控制的人，就像是用缰绳和 带觉知的龙头驾驭约束未被调伏的恶马，能够控制的话才称得上是善于驾驭的人，无法控制约束的话就叫做放逸。在家就像是被系缚在牢狱之中，出家则是从系缚得解脱。你既然已经得到解脱家庭的系缚，为何却还想要被套上枷锁，想要被紧紧地系缚在牢狱中呢？嗔是内心的怨贼，你千万不要随顺着嗔而被嗔所驾驭。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佛常赞叹多闻的人，佛是得道仙人中最尊贵的圣者，你应当顺从佛所说的法语，现在应当意念多闻正法的利益，不要再追逐嗔恚了。即使用铁锯肢解身体及四肢，佛曾为富罗那等尊者开示调伏自心的教法，你应当常思维多听闻这样的话，也应当意念舍利弗尊者所说的五种不恼法。一，如有一人身不净行，但口清净行，不要念此人身不净行，应当念此人口之净行。二，如有一人口不净行，但身清净行，不要念此人口不净行，应当念此人身之净行。三，如有一人身不净行，口不净行，而心有少许的清净行，不要念此人身不净行，口不净行，只要念此人心有少许的清净行就好了。四，如有一人身口意都是不净行，应该升起悲悯心，不要让此人因为身口意不净行而堕三恶道，应当思维若此人能得到善知识的开导，舍身口意不净行，修身口意的清净行，便能往生人天善道。五，如有一人身口意都是清净行，则应随喜赞叹，不要起嫉妒心而自生忧恼。你应当善巧观察世间八法，利益、衰灭、毁谤、赞誉、称赞、讥笑、苦迫、欢乐，你应该好好的思量嗔恚的过失。你应当观察出家的特征及相貌，反省自己的心与出家相是相应还是不相应。比丘的正法是向他人乞食来为生，怎么可以食用信众的供养却生起出众的嗔恨心呢？他人供养的食物已吃进自己的肚子里，怎么能起嗔恨心？为何因为被在家人殴打而蔑视了你的道心？你如果想要行正法，就不应该起嗔恨心。自称是实践佛法的人，就要以身作则，作为大众的榜样。若生起嗔恨心，这是不应该的。因为嗔愤恼害自心而口出恶言，是会被智者讥嫌呵责的，所以不应该做这样的行为。 一切出家人应当具足三件事：身、口、意清净。比丘应当调伏和顺修忍辱，不起嗔恨心，坚定地持守清净的戒律，说真实语，绝不说谎，应当好好的修学忍辱，不应升起嗔恚的心。出家人不应口出恶言，应穿着柔和忍辱衣。出家人不应当起嗔恨心而口出粗暴的恶言，就好像有仙人虽然在禅坐，却将剑抽出来抱在怀中。比丘的钵、衣服等一切都与世俗人不相同，若还如同在家人一样起嗔恨愤怒的心，这是很不应该的。如果出家人如同在家人一样说粗暴的话语，又怎么能称得上是比丘呢？剔除虚化，卸除美好的装饰物，放低自己的身段向人乞食，外表显现谦卑低下的样貌，内心却无法断除骄慢。如果想要减少骄慢，就应去除污浊邪恶的心念，急速追求解脱。色身就像是射箭的标的，只要有标的，箭就能射中。如果有色身，就会有各种苦恼加诸身上。如果不敢得三界的苦报身，就不会有这些苦恼。就好像在城门旁边放了一面鼓，有个人从远地来，非常疲倦，想要睡觉，但是到城门的人都会先打鼓，门才会打开。就这样人来人往，鼓声一直都没有停止过，使得这个人没办法好好睡觉，因此对击鼓的人升起嗔恨心。经过和很多人争论后，他反复思考，追本溯源，问题出在这面鼓，并非大家的过错。于是他便起身将鼓砍破，从此便能安稳地好好睡觉了。比丘的色身就像这面鼓，为了得到安乐，所以出家。无论是蚊、盲、苍蝇乃至毒草，都能咬伤人身，所以比丘应当时时勤精进，令此色身远离喜福，千万不要长久贪恋驻着在三界中。应当观察苦的根本，就是五蕴、六处、六界和合的色身。如果能解脱五蕴、六处、六界所系缚的苦，就能安稳地证涅槃，得安息。这个故事很长，后面还有一大段，欲知详情，请待下回分解。